彼得前书啊，是保罗彼得他写的，给散居在亚细亚五个地区的基督徒啊，告诉他们，虽然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他们在政治上享有比较少的自由，并且因为宗教信仰的关系，他们受到很大的逼迫，生活贫困，加上环境对他们施加很多的压力，所以这些基督徒可以说是在苦难中。身为一个教会的牧者，他发出怜悯的心，写了这一封信，要去勉励，也是鼓励当时候面对苦难的这些基督徒。基督徒本来是被耶稣基督拣选来跟从耶稣，在当时候的世代，他们是弱势，而且也是少数。那为什么？因为坚持跟从耶稣，从政治、从宗教、从族群、从传统各方面，他们受到很大的逼迫。这个信仰还值得去拥有吗？这个信仰值得他们受苦去追求吗？如果他们愿意放弃这个信仰，环境也会改变。但是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去改变，不愿意去放弃？就像彼得对他们所勉励的，有一个活泼的盼望，那个盼望是永恒的，是不朽坏的，不能被玷污的，不会因着时间长而衰残的，是保留在天上，神要赐给他们的天国的基业。信心在火炼中，好像金子在火炉里头，但是会比金子更显得宝贵。这样的信心在苦难中除去了杂质，就可以为他们来赢得那活泼的盼望。接着彼得再继续勉励当时候的信徒，有一个神为你们所预备的救恩，这个救恩的真实性，从历史神所拣选的先知一代一代的都在告诉我们这个救恩的预备，所以有历史上的见证，并且神的灵也感动了当时候的先知，写下了神要给他们传讲的信息。接着在历史上也有神借着他的圣灵显出许多奇妙的作为，让人清楚确定的相信这个救恩的真实性，并且天使也为那些得救恩的人来效力，来传报这大好的信息，来为天国的福音做见证。所以这个救恩是确定的，是真实的。彼得他说，这个救恩就是从神的启示而来。这个世界有两种宗教，一个是人本宗教，一个是神本宗教。人本宗教就是人的思想，人间的哲学去想象出来的一套宗教的理论，甚至他们所膜拜的神祇也是在他们的脑海里头去把它创造出来的。但是我们知道人的脑智是被限制的，人的思想是被罪恶给捆绑的，也被罪恶给玷污的。所以一个人带着有限的思考， 被罪污秽被限制的这种能力，思考能力，去想象出他们要拜的神，那个神一定也是被限制。我们唯有接受天上的神由上而下对人的启示，神告诉我们他是如何存在，有什么方法可以找到这一位神，我们怎么样来跟这位神建立关系，那就是这本圣经在历史上神的灵感动许多他的工人写下了这一本圣经。这个圣经就像是操作的说明书，我们按着这一本圣经这个操作的说明书所告诉我们的操作的步骤，我们就会得到这个说明书所告诉我们的结果。当我们真正的去实地去进行这个信仰的体验，就是根据这个说明书去操作，根据这一本说明书去寻找那一位神，我们就找到了。我们的体验来印证这个说明书的真实性，我们的体验来验证那个神真的存在，我们的信仰体验让我们跟神建立关系。由上而下，当我们由下而上去寻求神，人的能力脑智只能够到达一定的范围，因为我们是有限的，有限无法突破进入到无限，但是神是无限的，他由上而下，他可以进入人间，他从无限进入有限，他从灵体进入人间，他告诉我们。所以好像收音机我们打开了开关，我们转到了天上发出来的那个电波那个频率，转到了，我们就接收到这个电台所发出来的一些声音。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房，按着圣经告诉我们的方法，我们去操作这一部收音机，我们去接收神由上而下的频率，我们就接收到了。所以就证明这个圣经所谈的没有差误，所以我们找到了这个信仰，这是一个真正确定真实的信仰。我们的体验去把说明书跟这个宗教把它连接在一起，用我们客观主观的这种体会跟思考，我们找到了这位神，这是非常科学的。科学在求真，但是科学它是用实验的方法，那宗教呢也是在求真。科学是在神所创造的现象世界去寻找物理的真理，这个现象界的真理。我们人在宗教上在信仰上用着神所赐给我们的心灵，我们的那一种寻求神的本能，渴慕跟神建立关系的那一种本能，打开收音机，我们接收到神对我们的启示，接收到电台所发出来的电波，我们就得到一样的结果。好像在实验室里头，同样的步骤，你不断重复的实验，都会得到一样的定理。今天基督徒真教会的信徒根据这本圣经去操作，如同在实验室里面来做实验，我们得到一样的结论，得到一样的体验。所以这个信仰是真实的，这位神是真正存在的，圣经是没有差误的，这就是真耶稣教会的信仰。感谢神，彼得他跟我们强调，你们在苦难中，但是你们要得到的救恩就是如此这般的确定真实，所以不可放弃，在苦难中这是值得的，值得我们用苦难去拥有这一份 永不朽坏，不玷污，不衰残，存留在天上，神特定为我们保留、保守、保护的这一份天国的产业。我们继续来查考彼得前书，因为他也告诉我们，当时候的基督徒，虽然你们受到来自政治、宗教、族群等等的逼迫，让你们陷在苦难中，但是呢，有活泼的盼望，有真实的救恩，所以要过着敬虔的生活，专心盼望基督在末日显现，要追求分别为圣的生活，要存心过着敬虔的日子，要彼此切实相爱，然后要追求那纯净的灵奶，属灵的真理。那第六个，在生活中如何表现出敬虔呢？我们有拿讲义的话，可以看第八页中间的这个部分，我们的讲义第八页中间有第六宣扬主的美德。虽然当时候的社会、当时候的世界给予基督徒很大的逼迫，让他们陷入在苦难中，那彼得告诉他们，还是要按着圣经神的教导过着敬虔的生活。那第六点就是要宣扬神的美德，这是一个非常超越而且是非常坚定的一种生活态度，也就是说要坚持走对的路，要坚持过这个圣洁的生活，以致他们的行为举动能够显出神他真正的美德来。虽然这个世界让他们陷入在苦难中，但是他们对于神那个地方所给予他们的责任使命，就是要对这个世界来宣扬他们所敬拜的神美好的德性。我们来看第二章的第四节，彼得前书二章第四节，我们读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第四节，主乃活石，耶稣基督是一个活的石头，固然是被人所弃，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耶稣基督他如同是一颗有生命的石头，那这个生命的石头呢，对于不同的人来讲，他们不同的态度产生不同的结果，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有生命的活的石头，被建造成属灵的宫殿，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属灵的祭物。因为圣经上面说，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因为相信的人要得到救恩，所以不至于羞愧。第七节，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因为相信那就得救恩，所以当然就是宝贵的。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也就是说不相信的人呢，把这块活的石头把它砌绝了，但是神已经立它成为一个救恩的基础。第八节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对那些不相信的人来讲，这个石头不是垫脚石，不是建立救恩的头块石头，它变成绊脚石。而且那些不相信的人呢，因为弃绝了这个活的石头，他们就跌倒在这个磐石上，就跌得粉碎。那就是说在这块石头来讲，因着他们不相信就灭亡。 那这段话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来宣扬神的美德。我们继续读下去，读完我们再来解释哈。第八节底下，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啊，他一直在强调救恩的预定性。啊，第九节，那至于我们呢，这些相信耶稣的人呢，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那就是说这里有很多的比喻，基督徒被神拣选有不同的比喻来谈到他们的身份是什么，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国王那种尊贵性的祭司，是成为分别为圣的一个国家，是属神的人，不是属这个世界的。那目的要做什么呢？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就是选召我们离开黑暗进入光明的那位神的美德。那个光明是奇妙光明，我们的神就是呼召我们离开黑暗，而且来进入奇妙的光明，在光明中行走。那一位神，他把我们呼召出来，让我们离开罪恶。我们离开罪恶，我们生活在光明中，所以我们就能够来宣扬神的美德。如果继续还在黑暗中，如果继续在罪里面，我们不认识神，我们就没有办法在生活中来宣扬神的美德。但如今我们已经离开黑暗，脱离罪恶，我们就具有能够宣扬神美德的条件。那不可以让这个条件就平白的安安静静的就被埋没了啊！因为我们是特别被拣选的，特别被拣选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来宣扬神的美德。我们今天成为一个有君王那种尊贵性的祭司，就是要来宣扬神的美德。我们今天离开罪恶，进入一个圣洁的国家，我们的目的啊，神教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来宣扬神的美德。我们今天是属神的人，是在神国里面的子民，我们就有这样的使命，要宣扬神的美德。啊，第十节，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以前不认识神，所以也没有办法进入到神的国度，跟神是不同国家的。那么我们今天在神的国度里面成为他的子民，成为神国的公民，我们就可以享用在神的国度里面一个公民的权利。以前未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那天我们有提到，我们得救恩就是因为神的连续，神的怜悯。那怜悯就是说，本来我们是不配得的，神他单向的主动的爱我们，把我们不配得的救恩他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神圣的任务，要去宣扬神的美德。那我们反过来看，如果一个人离开罪恶，从黑暗进入光明，他忘记了要宣扬神的美德，他没有把神的美德、神美好的品性、慈悲怜悯、公义圣洁、信实良善、柔和谦卑等等这一些美好的德性把它显出来，因为这一些都是从神来，神就是道德的源头，道德的源头，他让我们离开罪恶，我们就能够认识神，知道说怎么样生活在光明中。可是如果我们忘记了，那我们还是回到黑暗里面去，那我们就不成一个人的尊贵，就没有一个从道德而来的尊贵性，那就会落入好像是一个禽兽般的那样的一种状况。 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啊，这段话告诉我们的，我们来看讲义。当然，我们要宣扬神的美德呢，首先就是要被建造。我们是被建造成为一个属灵的圣殿，这个灵宫就是圣殿，属灵的圣殿。那这个圣殿就是犹太人他们要来献祭敬拜神的这个处所。那他现在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被神拣选离开罪恶的人都要被建造，好像是一个属灵的圣殿被建造一样。那被建造以后呢，就可以接纳神的灵在我们心里，而且呢，因为在这个圣殿里面呢，我们就扮演不更扮演了一个祭司的角色，所以他底下也特别提到了这个，可以把它跟第九节一起来了解。啊，我们同时是一个属灵的宫殿，我们同时是在做一个圣洁的祭司，我们是特别被拣选的。我们这个祭司的身份呢，有像国王的那种尊贵。就好像是说在国王身边在献祭的这个就是带着国王的那种尊贵性，不是一般普通的这个祭司。那当然要首先被建造。那我们怎么样被建造呢？回过头来看第四节，说主耶稣是一个活的石头。那第五节，我们今天来到主耶稣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属灵的圣殿，然后做圣洁的祭司，目的就是要献属灵的祭物，借着主耶稣基督来奉献神所悦纳的属灵的祭物。所以这个身份是非常宝贵的，是尊贵的但是他一定要先被建造，像一个活的石头。圣经很喜欢用石头来做比喻如果是谈到那种坚固的东西，或是说成为一个建筑物的基础，或者是说要经久不衰，要有一种永恒性的价值，那就通常都会用石头来做比喻它有纪念性它有一种见证神永不改变的话语刻在石板上有很多的石头被立起来成为石碑因为它经过很长的时间也不会被风化那就是可以做见证。那这个石头不是一般的石头，是有生命的石头。那不是我们一般肉身的生命，是神给我们的生命，像神那样的生命。所以这几天我们都有读到彼得他的概念很清楚，他说我们今天信耶稣接受洗礼就是重生，妈妈帮我们生这个肉身，但是我们接受洗礼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的被生出来，就带着属灵的生命。所以这是非常坚固的有生命的石头，它就成为建立属灵宫殿的基础。那我们就在这个宫殿里面，我们成为神的祭司可以来献上那种属灵的祭物。虽然这些都是宗教性的概念，但是我们把它理解大概每个宗教都会谈所谓的献祭奉献，那基督教它特别会强调这是一种非常神圣的观念他说我们今天来到神的教会，成为神的子民，我们成为有祭司的这一种身份，这个身份就带来本分，要来献祭。那这个献祭当然包含我们有好的行为就是说宣扬神的美德，也是要来侍奉神，为神做工。那圣经怎么说呢？他说好像在献祭的样子。那这个祭物呢，要先被宰杀了，牛羊宰杀以后放到那个祭坛上，那就是说不拿下来了。那我们今天呢，旧的人杀掉了，我们从水和圣灵生，就成为一个 有属灵生命的活人，然后把我们的生命奉献上去，我们就成为一个生命的祭。所以宗教信仰讲的最珍贵的啊，这个宗教最宝贵的情操，宗教情操就是牺牲奉献。那现在这个地方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有那一种非常高尚的宗教情操，牺牲奉献，把自己呢当成是一个活的祭物，就摆在祭坛上。那摆在祭坛上呢，不计较，不比较，而且是在所不惜。那为什么能够产生这么高贵的宗教情操？因为知道说我们今天被拣选，这就是身份所带来的本分。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当老师，一个工作比较稳定，那能够教导国家的未来的下一代，他们有理想，有那种爱护民族幼苗，自己也能够当中的教学乡长。那老师如果说他真的有这样的一个身份，他每一次被学生叫老师的时候，都在提醒他的身份，那这个身份就会带来我们该有的本分，他就会非常的珍惜我这个老师的身份，所以他很清高，他被学生尊重，连家长都很尊重。我们用这样来想象，今天我们所得到的，就像是这样的一个珍贵的身份。如果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了解到这个道理，我们不应该软弱，我们不应该随随便便去放纵情欲，我们不应该随随便便的都是跟着我们情欲的感觉在走。如果按照我们每个人情欲的感觉，跟着感觉走，我们肯定会一路沉沦到底。小孩子贪吃、爱说谎、自私、嫉妒，如果你不把它改变，让他跟着感觉走，我们看到孩子，我们都不认为他应该可以，他不应该跟着感觉走。但是很多的大人跟着感觉走，已经有婚姻了，有配偶了，他还是任凭不伦的这种恋情继续发展，他跟着他的感觉走。我们人带着肉体，所以一定有欲望。那如果这个肉体的欲望是逾越过一般的道德标准，逾越过法律，逾越过圣经的真理，那个欲望就变成是私欲，就变成是罪。但是很多人不会分辨，他就任凭他的私欲去发展，就跟着这个感觉走。所以现在的离婚率，我们台湾的离婚率是全亚洲第一位，非常可怕。我们篮球打不赢中国，我们棒球打不赢日本，我们的手机制造赶不上韩国的三星，但是我们的离婚率轻而易举的就拔得头筹，远远的把这些国家抛在背后，很悲哀啊。那为什么？你看现在通奸又除罪化，很多的政治人物就带头，是不是啊？你常常看到那个太太戴着口罩出来开记者会啊，我选择原谅我丈夫啊。那台湾的社会怎么变成这样？跟着私欲、有罪的情欲那个感觉一直走，沉沦到。我们严格讲起来，这像人吗？西装笔挺，但是中办公室恋情就是这样的发生，那孩子怎么办？夫妻两个离婚，那孩子怎么办？所以现在同性恋、同性性倾向非常严重，因为很多都是从单亲家庭来的，他得不到父母健全的爱，所以他在性别认同上会产生倒错。很多孩子是在单亲家庭长大的，没有安全感，然后现在煽风点火，你可以自己去选择，你跟男生跟女生都可以，看看，太可怕了，整个都解构了，道德解构了，崩盘了。 那不然呢？那这样像人吗？如果我们讲的严格一点，你看那个企鹅啊，企鹅海边的很多企鹅，你看每一只企鹅都一样，他们也没有带名牌啊。但是这个企鹅回家日落黄昏的时候，他们回家，他们不会走错路，他们不会入错房，他们不会找错他们太太。诶，我们看他每一只企鹅都一样啊，但是他们没有写门牌号码，他总是不会入错门，入错门，从一而终啊。那人类呢？人类呢？所以我们这个回过头来看这一段的时候，一个人活出他真正的尊贵，他的尊严是什么？基督教告诉我们的道理，像神一样，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被分别为圣的。我们以前不认识神，跟着这些人一直在沉沦，耶稣把我们带出来，因为神就是光明的，神就是道德的源头，他就是一切美善的源头。所以我们认识这位神，我们就效法，我们就借着他根据圣经的教导，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善，而且他借着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胜过罪恶。有一个慕道朋友，他第一次到教会来，他带着香烟，他说他一天要抽两包烟。啊，堂堂五尺以上的男子汉，短短的三寸烟他抵不过，还说是什么男子汉？啊，戒烟有什么困难？我已经戒了100多次了，师父，笑话，对不对？好了，那现在他到教会来哦，他就坐到最后面。他说：“哦，等一下你们祷告的时候，我也不要到前面去，我就是你们祷告，因为我可能20分钟就要到外面去抽一根烟。”但是很奇妙哦，这个地方我讲，我们的神就是招我们离开黑暗，进入奇妙光明者哦，神就是光明，非常奇妙的哦，他的作为。他一直听到你叮叮叮叮叮，忘记他要抽烟了。我说15分钟、20分钟，我都要去抽根烟。他忘记了，因为那个道理哦，神的话语哦，深深的吸引他，他就听得入耳，也进入他的心，他就觉得说这个道理很好。他也跟他的朋友原来讲说，你不要叫我到前面去祷告求圣灵。结果他也忘记了，他也忘记他不到前面祷告的。他忘记了，所以就到前面来。你看看，奇妙啊！他就领受神的灵啊，哦，神的灵就是权柄能力进到他的心中，他就感到身体激烈的震动，心中有极度活泼、兴奋的感觉。哇，他感知到那个力量是从天上降下来。他呢就把那个在那个当下，他就整个那个抽烟的那个烟瘾哦，就好像是一个东西把它拔掉，所以他就把那个香烟给转掉，丢到那个垃圾桶。他说：“我以后不需要再借着这样来快乐。抽烟虽然不是罪，但是抽起烟来啊，可要人命哦。二手烟会让人啊，可能暴露在那个多了几十倍的肺癌的罹患的几率当中，所以一个人呐、啊。”一个人抽烟啊，全家可能都是会罹患癌症的几率很高。那很多男人啊，他自己快乐是神仙就好了，管他家里人怎么样，他也知道说要爱护家人啊，但是他忍不住，他戒不掉。虽然这个不是大罪，只是一个比较不好的习惯，你要戒这个习惯都很难，因为人被罪捆绑。那要怎么样才能够脱离这个罪的捆绑呢？神的话语。来到神面前，神改变人，神的能力改变人，神的话语进入人的心，好像灯在前面照，你就可以知道走在光明的路上。所以今天我们想说，虽然当时候的那些基督徒是在患难中，但是彼得还是告诉他们说，你们不可以忘记了，你不可以因为这样灰心丧志哦，你不要忘记了你们的身份哦，你不要因为这样呢，你就灰心馁志的。你就忘记你们的神给你们的使命是什么，所以还是要宣扬主的美德啊，宣扬神的美德，活出你们的尊贵性来。好像我们前面这个花很漂亮哦，但你知道吗？这只能够摆一天啊，虽然只是一天， 但是他还是尽力的绽放他的芬芳。虽然在苦难中，我们还是要像玫瑰一般的被压碎的花瓣，还是发出它的芬芳来。所以彼得告诉他们的：你们在苦难中没有错，随时随地人家会夺取你们的生命，但是你们活着的时候一定要绽放你们的芬芳，生命的光辉，这是神给你们的。所以基督徒他有一种坚韧不拔，越挫越勇，虽然不知明天如何，我今天依然来发光，发出芬芳。所以非常正面，非常高超，非常有价值的一种概念，就是从圣经的。那不是只有这样教导，重点在哪里呢？神他把他的能力，他的权柄赐给我们，就是借着圣灵来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只是知道这个道理，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来胜过这个罪，还是无能为力。所以基督教他提供的是什么呢？不但是正面光明的教导，主耶稣也给我们留了榜样，并且他给我们能力，把神的能力赐给我们，我们就可以对付这个罪。刚刚讲那个抽烟，那个是指一个小小的例子，赌博、喝酒，还有很多很多的坏习惯啊，犯罪的，没有办法脱离的，神的能力在他身上帮助他。那因为这样，所以会改变他原来的信仰，来接受基督教的信仰。好，那这个是彼得对当时候的这些信徒的这个建议，还是要宣扬主的美德。好，我们再往下看哈，第三段，第三个段落，第三个段落呢，从二章的十一节到三章的十二节，这一段，读起来感觉到哈，他也是在谈几件事情啊，他在谈。看一看就会发现说，他是在告诉当时候的基督徒说，你们在生活在这个世界，在这个社会当中啊，虽然这个世界给你们苦难，可是你们依然要努力的在这个世界活着，你们依然要努力的在这个给你们苦难的世界当中尽你们的本分，不要因为这个世界给你们苦难，你们就灰心内事，你们就不尽自己的本分了。这个国家不爱我，不让我在政治上自由，我就不尽这个国家的义务了。彼得说不可以这样。这些人因为没有认识天上的神，所以他们很自然的从他本性当中去逼迫你们。如果他们认识天上的神，他们不会这样逼迫。所以你不可以因为他们无知，你自己是一个信神的人，拜神的人，你也跟他们一样的无知。不可以让你们从神所领受的这个身份所应该会有的这个本分呢，你就把它弃掉了。这么多人当中呢，他们给你们逼迫，让你们苦难，你还是要尽你自己的本分。他们错是他们跟神的关系，你今天敬拜神，神赋予你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本分，你还是要尽的。这就是基督徒，这就是在当时候苦难中的基督徒彼得对他们的鼓励啊。那么前面我们所讲的那六点啊，是比较偏重在敬虔啊，过着敬虔的生活，就是比较是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啊，人跟他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应该要过那个敬虔的生活。那现在这一段呢，二章十一节到三章十二节，比较偏重一个人啊，一个基督徒生活在这个社会，生活在那个国家，那他跟这个世界跟这个社会建立起关系的时候，他应该要有的作为。好，那我们来看第一个，圣徒是寄居的客旅，二章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彼得他这一种圣徒是寄居的客旅这种观念呢，他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就一直强调。所以可见彼得他自己本身，他认为说，我来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不是我的家，这个世界是我暂时居住的，好像没有人把 旅社旅馆当成自己的家乡一样。哦，我们来到东部花莲，好山好水，住了两天，住了三天，我们就回去了。我们有自己的家，还是自己的家比较好啊？这个老窝还是比较温暖。那彼得他告诉当时候的信徒这种概念：你不要打算在这个世界长久居住，我们也不可能永远住在这个世界。那客旅的生活，客旅的身份，就很自然会有客旅的心态，我是暂时的。但是彼得他在这个地方啊，你身为一个客旅，好像是在这个身份上是一种消极的身份，可是我劝你们呢，却要有积极的一种作为。什么积极的作为呢？禁戒肉体的私欲，并且他更进一步的说明说，这个肉体的私欲是会跟我们的灵魂征战的。我们人的组成，身心灵啊，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理，我们的灵魂。那这个肉身暂时的，心灵也是暂时的，离开世界的时候肉体归土，那灵魂是永远活着。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你要认识今天我们是客旅人，我们的灵魂暂时住在这个肉身，那我们整个人也是暂时住在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人暂时住在这个世界，有一天要离开。我们的灵魂暂时住在我们这个身体，这个肉身，有一天这个灵魂要离开。啊，所以要清楚知道说，我们带着肉体的时候有肉体的欲望，冷的时候会想要穿衣服，渴的时候想要喝水，肚子饿的时候想要吃东西，到了一定年龄渴慕爱情，就想说找一个伴侣，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如果这些都是发乎情止乎理，都在一定的范围规范，美好的道德伦理，国家的法律规定，那么今天我们信耶稣最高的指导原则就是圣经真理。我们发乎情止乎理，我们有肉身的欲望，但是我们这个肉身的欲望是在圣经的规范里头，那圣经的规范就保护我们这样的欲望，就引导我们的欲望到正确的路上，所以我们就找到一个爱的人，而且他也爱我们。你就找到一个刻骨铭心的女子，或是一个体贴的男子，你就可以跟他共度一生。啊，这个都是在一个规范里面，没有越过该有的规范，那就得到保障。啊，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留意肉身所产生的欲望呢，假若变成了跟我们的灵魂在征战的时候，我们灵魂将来是要归回到神那里去的。但是你的肉体欲望跟你灵魂要去的归宿的那个地方呢，是相违背的。你的肉身是一直往下沉沦，肉体的欲望是一直往下沉沦啊，就跟着这个世界走，跟着这个世界的罪恶潮流把你冲到太平洋去了。那你灵魂怎么办呢？灵魂是应该归回到神那里去的，所以它就会产生征战啊。以今天基督徒来讲，就是身心灵都是要受圣经真理的规范的。那也同时告诉我们说，肉身是暂时，肉体很多的欲望都是暂时，但是灵魂是不灭的。那我们的灵魂要在哪里度我们的永恒呢？你不要因小失大，不要因着要放纵肉体的私欲，结果让我们将来，我们的灵魂将来就落在那个永远灭亡的、永远刑罚的那个当中去度那个永恒。很多人都不会去想这个问题，所以很多年轻人就想说，我目前只要是快快乐乐就好了，不管那么多啊。其实很多时候快快乐乐中年老年的时候都要付出代价，年轻的时候牺牲健康追求财富，到老的时候是牺牲财富去追求健康，结果健康也没有了，财富也没有了，生命也没有了，然后就进入永远的灭亡跟黑暗绝望当中。那灵魂在哪里度永恒？很可怕，你一想起来你就会觉得很可怕。所以不是现在你快快乐乐去追求， 一直放纵肉体的欲望，那将来怎么办呢？你灵魂在哪里度永恒呢？上个星期小弟到一个地方去联合会，啊，那边有一个弟兄也是很好意，他说传道啊，你今年几岁？我说你猜猜看，我很喜欢让人家猜年龄，因为大家都猜不到啊，你就很高兴啊。他说你是不是77岁了？看起来77岁了。我说没有了，我才60岁啊，承蒙你看得起我啊，把我看得很老成啊。我现在要讲的是说30年前还意气风发，我觉得说这个世界太好了，我要到世界去游览，我要到世界去。那你现在问我，我说不想，我只想要在家里跟着我的妻子泡一壶茶，然后看着孙子，那就心满意足，然后读圣经就心满意足。你说我们到那个南滨公园还这个北滨公园去绕一绕，没有兴趣呢？我们到那个天祥去看那个水帘洞好不好？没有兴趣呢。我们去那个一线天去看那个风景好不好？没有兴趣呢。才60岁啊，对这个世界就没有兴趣了。为什么？因为当这个年龄的时候，你一直会去想永恒的问题，所以现在会很后悔说年轻时候有些追求是其实是很可笑的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人生如果没有经历过那个东西的话呢，你也没有这样现在的这个智慧。但是如果我们都还有可以有回头的机会，那都还好，只怕说一回头已经是百年身了，孩子都不理我们了，妻离子散啊，因为年轻的时候放纵欲望啊，一个过一个，一直欲望一直随着这个感觉走啊，把自己都糟蹋了，把你神圣的爱情，把你的灵魂都出卖掉了。那老的时候回头，哎呦，阿囝都没老起，来不及了，而且还有审判呢，所以你现在问我说喜不喜欢吃臭豆腐，以前喜欢，现在不想。要不要去吃？那个地方好，臭豆腐很好吃啊！不要，买回来给你吃，尽量不要，吃饱就好。这个年龄就对很多欲望就已经降到最低的，觉得那个是没有什么意思的。那我现在讲这些，可能年轻人说：“你都老啊，你都无法理啊，你无法度啊，你什么都没应付啊，你拢吃过啊，臭豆腐也吃过，你怎么在里讲臭豆腐是臭的啊？”是啊，那我现在就把我的心境告诉大家。可以免除我们很多年轻人在走冤枉路。虽然我们不至于去放纵欲望去享受最终的快乐，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哎呀，很多冤枉钱，比如说以前买了很多相机啊，买了很多镜头啊，现在镜头一大堆啊，现在呢很后悔啊，如果那些钱存下来不是很好，现在只要手机就好了，不知道说后来有手机啊，变成手机也可以变成相机啊，所以现在就想一想说，当初为什么不听大家的话？大家一直跟你讲说，你不要一直买镜头啊，你不要一直换相机啊。就我现在想一想啊，这些相片呢，现在保存这些相片也是问题啊。要放在云端，要每个月要收多少钱啊？放在我的这个记忆卡不够空间哦。然后你要烧成这个 CD 片啊，以后这个机器一直换到最后，你有 CD 片没有机器可以读啊？这个世界怎么变成这样啊？对啊，那个都是烟消云散，真的是烟消云散的东西。我以前很喜欢拍照，拍了很多，现在就比较准确。现在手机里面都放孙子的相片，以前都放太太的相片，现在被坑了，你怎么能不能坑外相片，坑坑孙外相片？是啊，大概就是这样一直转变啊，所以觉得说以前实在是走冤枉路。那现在小弟提这个给我们年轻人去想一想。你真的要善思而后行，人生是课余，很快就过了。那我们把最重要的时间、精神、体力，我们用在什么事情？是不是用在那个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就一切变成空的事情上面？还是说我们会去想一个永恒的问题？他这个地方就谈到永恒的问题啊，灵魂不灭啊，永恒的问题。我们现在看永恒，那你也可以假设你现在进入永恒，从永恒看回我们现在。我们的眼光需要时常这样去切换，好像那个镜头 run in run out 一样 把他带进来又带出去。你从现在看永恒，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永恒价值的？你也需要到永恒去看回现在，你才能够用一个比较高的角度来看现在。你也从现在去看比较远的一个年代，会有智慧的。以前年轻不会这样想，现在会教人家说，从现在看永恒，也从永恒看现在，有很多你的概念你会超越，你会长进。所以这个地方谈的是这个，第一，提醒圣徒是寄居的客旅，不要把全部的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我们有永恒的概念，要为永恒来努力，要对永恒负责，要对准永恒来奔跑。好，我们再看12节，你们在外邦人中，就是没有信耶稣的人的当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人因着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非常超越的人生观。彼得告诉当时候在苦难中的，而且很多的苦难是在他们当中的未信耶稣的人所给予他们的，不但是在肉身上会有一种伤害，而且在精神在名誉上是毁谤。那彼得说，虽然你们在这一种内外夹攻里外都觉得很苦的这种生活当中，还是需要品行端正。那这些人虽然毁谤，虽然他们用一个非常严谨的标准在鉴察你，要抓你的把柄，挑你们的毛病，而且他们甚至无中生有去毁谤说你们是作恶的，你们仍然在这个情况中呢，还是坚持要有好行为。为什么？因为你是信神的人，你是信耶稣的人，你是被神拣选要成为一个君尊的祭司是要成为圣洁的国度，是要成为神的子民的就为了这样我就要受这么多的苦是因为这样才跟你们是天国的子民这个身份是相称的。要进入神的国，要成为神国的百姓，就是要这样来努力。因为天国不是廉价的救恩，不是我们到菜市场随便可以杀价杀不下来就跟他讨两颗蒜头，不是一片姜这样的廉价的救恩。可是主耶稣他钉在十字架上整整掉了6个小时，要流尽他宝血最后的一滴。那基督徒相对的，主耶稣为我们成全的不是一个非常便宜的救恩，不是一个廉价的救恩，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要为这个救恩来付出代价，要经由我们的努力，我们的表现去证明我们是配得的。本来我们是不配的，但是恩典白白给我们以后，我们就要努力来证明我们是配得的。那就是要跟我们所蒙的救恩呢来相称让人家看说你真的是基督徒。一般这个世界，在我台湾的社会也是对基督徒的评价会高于其他宗教的信徒，因为在台湾有这么多的基督徒，他们努力的活在这个世界，虽然这个世界会给他们很多的艰难，但是他们还是要活出一个神的子民的样式来，所以就赢得了很多的称赞。有很多的宗教他鼓励人家做善事，是用钱做善事，每个月交多少钱去做善事就变成某某大德，但是他不问你这个钱哪里来，你是偷的骗的官商勾结外国恶势力的，他不管你，你只要每个月交3000块你就变成大德。鼓励人家做行善事是好的，但是他鼓励人家做善事是没有让这个人先改变成为一个好人，只是一味的要求说你用钱来做好事，是钱在做好事，钱在做好人，这个人都不好，他怎么样堕落违法 不法的得利不管，这个功德会不管。那基督教呢？基督教你看这个道理是这样的， 来慕道，来听道理，一直用圣经的道理跟你劝勉，让你认识神，要有敬畏的态度。所以在生活中你要合法来得利，不可以违背良心吃饭，不可以那些不当的得利、哦、你自己行为先改变，然后你进到这个信仰当中呢，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你，让你脱离这个罪的捆绑，你就重生了，成为一个新的人，就有新的样式，有新的生活。然后你从你这个新的人不被罪捆绑的时候，你所发出的好的行为，那要不要献很多钱？你自己感动，你自己去献。没有献这些东西，你已经把好行为献给神了。所以基督教是先把这个人改变，用真理，用圣灵，用洗礼，用神的榜样，把你这改变以后，重生以后，你所作所为都是好的，通通可以奉献给神，都是善的。台湾的治安会越来越坏，因为不法得利，他有一个出口，他有合理的解释。功德会都说我是大德，良心要责备他的时候，良心你不要责备我，你看看功德会给我某某大德，我是好人啊。所以他不断的用钱在贿赂他的良心，在压制他的良心，他继续的不法得利，继续的官商勾结，继续的用他庞大的社会资源去占领土地，非法变合法，有这种宗教啊？那台湾的治安会好吗？不会好，坏人会越坏，好人也会变坏。为什么？因为他都是这样啊，得利啊，我也效法他啊，我交三千块我就变大德啊。所以只有这个圣经的这个真理才能够改变，才能够改变台湾的治安。但是这种宗教的势力非常的大，台湾的治安不会好啊。这个就是人本宗教啊，他们不是要让台湾的治安不好的，是他从人本的头脑里头去想出来最好的方法就是这样而已啊。那所以我们今天要去接受神本的宗教，去接受那个美德的源头，美善的源头，那一位神他告诉我们的真理善是什么，而且他赐给我们权柄改变我们的生命，那这样啊，台湾的治安才会好，夫妻的感情才会和谐，孩子会幸福，家庭会美满。你看看我们这里大大小小，我们有小孩子，明天更多夫妻一起带小孩子来唱诗祷告，听老师说故事，赞美神，家庭很和乐。那为什么我们台湾人不能够来接受这样的恩典？很可惜啊。下星期开始就是我们的灵恩布道会，我们就是要做这个工作哦。如果我们真的有宣扬神的美德，我们已经做了最好的见证了，让我们的亲戚朋友看到我们的家庭是这么和乐的，夫妻是这么美满的，你告诉他，因为我有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信仰，一个从神而来的信仰，告诉我们这样做。那如果我们整个花莲的人，更多的人来相信耶稣，就接受这样的道理的熏陶，整个台湾更多的人都来接受这个福音，那不是越来越好吗？那些很多的社会问题、国家问题都迎刃而解啊。好，我们再继续再谈一点点、哦、好，十三节，第三个就是顺服权柄啊。人家用权柄来压迫你，你还要去顺服那个权柄哦。来，十三节，你们为主的缘故，你看哦，前提是什么？为主的缘故哦，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如果以当时候的背景来讲，就罗马帝国啊，政治的力量啊，就是这个政治来的力量哦，人间的制度啊，来压迫你们啊，啊，你们还要去顺服哦，或是在上的君王，嗯。这个君王就是要诽谤你们，就是要迫害你们的、啊、甚至可能在两三年以后，这罗马帝国的这个君王，那个尼禄啊，不是有看那个电影吗？尼暴君焚城录。哎，彼得他写这个信是在暴君焚城之前的几年，大概两三年的时间呢。那彼得他还要告诉当时候的信徒说，你们要 为主的缘故去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哦。啊，结果是你要去顺服的这个君王是在两三年以后把整个罗马城把它放火烧掉，还嫁罪给基督徒哦。那这是什么信仰？好，我们继续读下去哦。那这是有条件的了哦，不是糊里糊涂的哦。十四节，还要顺服什么？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哦，一个是制度，一个是君王，还有臣宰啊。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所以他重点在哪里呢？说为什么你们要去顺服这个制度呢？因为这个制度是要要求人行善的。为什么要顺服这个君王呢？君王他要统治这个全国的话，他一定会在有一定的规范里头，所以这是好的，这是对的。那这个君王派遣这个臣宰要去罚恶赏善，执行法律的规条了，他也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啊。所以现在彼得他说的说，你从一个让国家安定、让法律被遵守的这样的一个观点，然后也因为主的缘故，让不会让你们的行为去抵触政府的好的政策，去违反政府的法律，然后就让神的名被毁谤，你不可以这样啊！所以你们还是要行善哦。重点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十六节，你们虽是自由的。如果以当时候来看的话，他们哪有什么自由？他这边讲的自由应该是说信耶稣以后没有被罪捆绑。他们以当时候来看的话，他们没有罗马帝国的公民身份啊，他是被统治的，是殖民地啊，殖民国在统治这个殖民地啊，所以他们的自由度是比更低的。那这个地方他所说的是说，信耶稣已经脱离魔鬼的魔掌，信耶稣已经从黑暗进入光明，从罪恶来进到神的国度里面，这个部分是自由的。但是你们不可以说你信耶稣以后没有被罪捆绑，你还回到罪恶里面去，你还借着这样的自由呢去遮盖恶毒，就是再回到罪里头去，这样不对。总要做神的仆人，不要忘记你们是神的仆人，所以要在这个世上呢，国家的法律制度要人去行善，你要遵守，你要去顺服，要去行善啊！重点在这里啊，十七节，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他这边讲的就是说，所有的制度，所有的人，你都要去尊敬，因为这些都是为了维护一个国家很顺畅的秩序，非常有规范的运转，要让人达到一种善的境界。最坏的君王，最不好的帝国，他们定法律都是为了维护这个国家里面的秩序。所以就这个部分来讲，基督徒在这个世界还是要搭配配合国家的政策，让这个善行都在国家里面通畅无阻。当然这个前提是什么呢？就说这个国家它所制定的法律是正确的，是要让人在善的里头。如果是违背信仰、违背圣经的真理，是跟神的命令是抵触的，那当然就要选择，那当然就要考虑啊，因为神的权柄是优于国家君王，神是宇宙的王，神的道德是更高的，神的权柄是更优先的，优于地上的国，神的国优于地上的国。这个绝对正确道德的源头的这位神，他的道德性一定是优越高于这个世界的道德，因为这个世界的道德、世界的法律是从人来的。所以基督徒他就是以神为最高的行善原则，圣经作为最高的行善的指导原则。但是在国家他所制定的法律啊，臣宰在执行这权力的时候，他并没有违背圣经的真理，他是要让大家都在善的里头， 我们基督徒要配偶。那这个政权曾经让基督徒受很多苦，这些臣宰曾经直接来压迫这些基督徒，可是当他们在一个善的原则底下要维护整个国家的秩序的时候，基督徒不能去反抗。我们全台湾如果都来信耶稣，我们台湾不会有这些攻占立法院的问题，不会有两党恶斗的事情。人的生命，人的心改变，基督徒在极度不自由被压迫的时候，没有放弃该有的善，不会说你抵挡我，所以我全部通通要推翻。所以他是要追求善的，所以他追求善的时候，虽然这些人曾经让我受苦，但是当他们所说的是正确的时候，当他们所主张的是为了国家的和谐的时候，我基督徒我有责任，我有义务，我要来配合。所以他不是政治化，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他不会把很多问题都政治化。所以把很多问题都过度政治化，那不是基督教的真理。今天有很多的宗教是这样，很多的基督教派道路已经偏差了，他把很多的问题，圣经告诉我们你应该要去遵守的，但是他把变成政治问题，太政治化。我们真耶稣教会不会这样，我们只有真理化，我们不会把问题政治化。所以我们在教会不讲色彩，不讲党派，我们只讲真理。超越的基督徒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基督徒的身份是超越于这个世界的，基督徒是入世的，所以我要遵守国家法律，但是他在道德上又是出世的，就是超越的，出于你而不染的。那基督徒这样的作为，这种形象继续保持，就是一直在对台湾这个社会做见证。哦，我们大家就一起来努力哦。那时间关系，我想我们就讲到这里。那其他的我们在明天继续啊，再来一起学习，求主耶稣帮助我们大家。我们来唱诗。